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李六即李六，奉仙殿，奉慈殿，献皇帝庙，新王从享，功臣配享，亡国宗庙，群臣家庙。洪武三年，太祖认为太庙按时祭祀不足以充分表达孝思，又在宫门内东侧修建奉仙殿，以太庙象征外朝，以奉仙殿象征内朝。正殿五间，坐北朝南，进深二丈五尺，前廊五间，进深减半。按制度设置四代帝后的神位，衣冠确定礼仪物品和祝文。每天早晚，皇帝及皇太子、诸王进行两次朝拜祭祀，皇后率领嫔妃每日进献膳食，各个节日举行祭奠，每月初一进献实心物品，其品种数量依照洪武元年锁定。只有三月不用鲫鱼，四月减少石鱼，增加王瓜和猪肉，五月增加茄子，九月减少柿子和螃蟹，十月减少木瓜和萝卜，增加山药，十一月减少天鹅和鸬鹚，增加獐肉。这些都由太常寺奏报，送交光禄寺贡献祭品。凡遇到时令新鲜物品，太常寺负责进献。又记录皇考、皇比的忌日，每年按时祭祀作为常例。成祖迁都北京后，按同样制度修建。宣德元年，太宗神主复庙礼毕后，又派遣郑王朱瞻斩到奉仙殿，设酒果祭告，安放神位。天顺七年，孝恭皇后复庙礼毕后，皇帝回宫举行安放神位的礼仪，大致与复庙礼仪相同。弘治十七年，吏部尚书马文生上言，南京进献鲜鱼的船只本是为奉仙殿设置的，拉纤的民夫多达千人，沿途虚索无度。如今扬州、徐州发生旱灾，希望仿照古代凶年减省礼仪的意思，加以减省，以缓解百姓困苦。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商议施行。武宗即位后，挑迁西祖神主，奉仙殿的神位也迁到德祖的西侧，其衣冠、床帐、遗物存放在神库中。嘉靖十四年，确定内殿祭祀的礼仪。清明、中元、皇帝生日、冬至、正旦，有祝文，音乐如同宴乐。两宫太后生日、皇后及妃嫔生日都有祭祀，但没有祝文和音乐。立春、元宵、四月初八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、十二月初八都有祭祀，用时令食品。原先没有祝文，现在增加告辞。原先的礼仪，每事一拜，到中间仪式跪着读完祝文后，又四拜，焚烧祝文和帛。现在就位后四拜，进献帛和九爵，读完祝文后，后妃协助进行压献，执事人员进行中献，撤去祭品后四拜。祭日祭祀，原先穿礼服奏乐，现在改穿浅色衣服，撤去音乐。凡祭祀方则、朝日、夕月、出行告祭、返回参拜以及册封告祭、初一、十五行礼都在这里举行。十五年，礼部尚书夏衍等人上奏，到灵皇后的神主，先前因为附祭于其所亲，暂时附在奉慈殿孝惠太后旁边。如今三位皇后的神主已拟迁往灵殿，那么道陵皇后也应该暂时迁到奉仙殿的旁室，祭祀告殿时一体设转。皇帝同意了。隆庆元年，礼部上言旧制，太庙一年五次祭祀，而节序、祭辰等祭祀则在奉仙殿举行。如今孝节皇后已复祭太庙，那么奉仙殿也应该安放神位。于是将神座、遗物设在第九室，按规定派遣官员祭告。万历三年，皇帝想把孝烈、孝恪两位皇后的神位安放在奉仙殿。礼官说世宗时，讨论的是复祭陵寝，没有讨论复祭内殿。皇帝说，奉仙殿现有孝肃、孝母、孝惠三位皇后的神位都是皇族所定，应该遵行复安。大概当时三位皇后已分别复祭灵庙，仍然同时在奉仙殿祭祀，而外廷不知道。皇帝命辅臣张居正等人入内查看。张居正等人说，奉仙殿安放历代帝后神位，凡被尊为皇后的都能复祭内殿，与太庙一帝一后的制度不同，如今也应该安放复祭。皇帝同意了。在这之前，册封告祭由太常寺官员执事，仍然提请派遣官员。到万历元年，皇帝亲自行礼，于是废除了遣官之请。二年，太常寺因为内殿在恭敬之地，用内官共事更方便，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。 凡皇帝生日、中元、冬至、岁末、嘉靖初年都在奉仙殿举行告祭。十五年取消中元祭。四十五年取消岁末祭。隆庆元年取消皇帝生日、冬至祭。其方则朝日、夕月出行告祭，返回参拜，嘉靖年间在景神殿举行。隆庆元年改在奉仙殿举行。各位帝后的祭辰，嘉靖以前在奉仙殿举行。十八年改高皇帝、高皇后祭辰在景神殿，文皇帝、文皇后以下在永孝殿。二十四年又改回奉仙殿。凡内殿祭告，自万历二年以后，皇帝亲自祭祀时，祭品、告文、执事人员都由内监负责，派遣官员代祭时则都由太常寺负责，只有祭品用肉干肉酱的，即使皇帝亲祭也由太常寺提供。万历十四年，礼部官员说，近年皇贵妃册封祭告奉仙殿，祝文和执事人员出自内廷，而祭品取自太常寺，事体不一致，太常寺专管祭祀，而光禄寺主管膳食。内廷祭告大概是取仿照用膳时进献食物的意义，应该遵循旧制，凡祭告内殿，无论皇帝亲行或派遣官员，其祭品由光禄寺供应，只有告文和执事人员，皇帝亲行时由内廷办理，派遣官员时暂用太常寺人员。皇帝同意了，孝宗即位后追尊生母妃几世为孝穆太后，上谥号父葬茂陵。因为不能复祭太庙，于是在奉仙殿右侧另建奉慈殿祭祀，一年五次祭祀，进献时兴物品和祭日祭祀都按照太庙和奉仙殿的礼仪。弘治十七年，孝肃周太后去世。在此之前成化年间已预定周太后复葬，复祭的祭仪到这时召见辅臣商议复庙礼仪。刘建等人说，确实有过这样的议论，不过当年所引用的唐宋故事并非汉代以前的制度。皇帝认为事情应当效法古人，于是援引孝穆太后另在奉慈殿祭祀的先例，命令廷臣商议。刘建退朝后又上书论述此事，以坚定皇帝的心意。于是英国公张茂、吏部尚书马文生等人说，宗庙的礼仪是天下公义，不是子孙可以私自决定的。因周七庙制度，父亲为昭，儿子为穆，各有配位，一帝一后，是礼仪的正规。春秋记载考仲子之功，胡安国传说，孟子进入惠公之庙，仲子没有祭祀的场所。由此可见，鲁国遵循周礼，先王的制度还存在，是因为祖庙没有两位配祭的缘故。我们见到宪宗的敕谕，其中有朕心中终究不能心安的话。私下揣测先帝的至情，因为难以违背慈母之意，所以勉强同意并配的提议。群臣想权宜行事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按照礼制处理，以符合先帝在天一制，确实有待于今日。考察周礼有祭祀先比的记载，著书说先比是姜元，诗经所说的毕公就是。唐宋时期推崇太后不配始祖宗庙的，则另立殿宇祭祀，也符合毕公的意思。我朝祖宗至今已超过九庙，配祭都没有两位，如今应该在奉仙殿外新建一座庙，如同诗经的毕公、宋朝的别殿，每年按时进献祭祀，仍称太皇太后，这样情义两全。奏议呈上，皇帝又召见刘建等人到白色帷帐中，从袖中拿出奉仙殿图，指着西边一个区域说，这是奉慈殿，又指着东边一个区域说，这是神厨，想在这个地方另建一座庙，把孝穆太后的神主迁来，一起在这里祭祀。刘建等人都回答说，最恰当。不久钦天监上奏说，年份有妨碍，廷议决定暂时将神主安放在奉慈殿正中，将孝穆太后神主迁到左边，等到孝宗去世、武宗即位，礼部才敬上安放孝肃太后神主的礼仪。前期斋戒三天，告祭奉仙殿和孝宗几言。当天早上，皇帝戴黑衣善冠，穿浅淡色衣服，系黑西带，告祭孝穆太后神座。礼毕，皇帝到神座前请神主降座，皇帝捧神主站立，内执事将神座移到殿左间。皇帝安放完毕后行叩头礼。到中午，皇帝到清明宫孝肃太后几言前行礼。礼毕，内侍将神主抬到殿前，衣冠抬到丹壁上。皇帝到拜位， 亲王穿吉服随后四拜起身。皇帝捧神主从殿中门出，安放在鱼内，只是捧衣冠放在鱼后随行。皇帝率领亲王步行跟从到宝扇门外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率领宫妃在门内迎接，先到凤慈殿，按顺序站立在殿西。神主鱼到凤仙殿门外稍停，皇帝到鱼前跪下，请神主到凤仙殿俯伏起身，捧神主从殿左门进入，到殿内入位跪下放置神主。皇帝行五拜三叩头礼毕，捧神主仍从左门出，安放在鱼内。到凤慈殿门外，皇帝捧神主从中门进入，安放在神座上完毕，行安神礼，三献如常仪。太皇太后以下四拜礼毕，内侍官在殿正中南侧设入位。皇帝到孝穆太后神座前跪下，请神主谒见孝肃太皇太后，跪着放在入位上俯伏起身，行五拜三叩头礼完毕。皇帝捧神主起身，仍安放在神座上，然后行安神礼如前。皇太后以下四拜。嘉靖元年，世宗奉孝惠少太后复祭。八年二月，礼部尚书方献夫等人上言，到临皇后按理应当复享太庙，但如今九庙的制度已经完备，考察堂送故事，皇后在太庙没有本事的，则另外创建别庙，所以曲台里有别庙皇后地辖于太庙的条文。又礼记丧服小记说，父父于祖姑，祖姑有三人，则父于亲者。注释者说，亲者指舅父的生母，如今孝惠太皇太后时是皇考献皇帝的生母，那么道临皇后应当复祭于侧。皇帝下诏同意，三月举行复庙礼，在此之前祭告诸殿，到日期请道临皇后神主到凤慈殿安放。内侍捧神主侍侧衣冠随皇帝到凤仙殿谒见，皇帝就位行五拜三叩头礼，然后到崇仙殿，再到凤慈殿谒见三位太后，内侍捧神主安放神座，皇妃以下四拜。十五年，皇帝认为三位太后另在凤慈殿祭祀，不如在灵殿祭祀更合适，廷臣商议，古代天子的宗庙只有一帝一后，所生的母亲只在寝宫祭祀死后而已，孝宗在凤慈殿的祭祀大概是儿子祭祀生母，以尽终身之孝罢了。然而礼说妾母不是祭，著书说不是祭，意思是儿子祭祀他到孙子就停止了，说明继承祖宗的重大，所以不再顾及私人的祖母。如今陛下对于孝肃是曾孙，对于孝穆是孙辈，对于孝惠是孙子，按理不是祭应当挑迁。考察宋熙宁年间废除奉祠庙的先例与今天相同，应该将神主迁到灵庙，每年按时复祭如故。皇帝批复同意，奉祠殿于是废除。世宗的孝烈皇后隆庆时在洪孝殿祭祀，万历三年迁赴奉仙殿。穆宗的母亲孝恪皇太后隆庆初年在神霄殿祭祀，又将孝义皇后复祭在其侧。六年，孝义复祭太庙，万历三年孝恪迁赴奉仙殿，二殿都废除了。献皇帝庙，嘉靖二年四月开始命令在新献帝的家庙举行祭祀，音乐使用八义之舞。起初礼官们讨论庙宇制度没有决定，建生和渊上书请求在太庙东边设立事事，礼部尚书汪俊等人都说不行，皇帝只是在奉仙殿旁边另建一间屋子以尽孝思。礼官们集中讨论说，奉祠殿的修建是礼官根据江源特庙的说法，至于为本生父亲在皇宫内立庙，自古以来没有过，只有汉哀帝为定陶共王在京师建庙，但不可效法。詹氏石宝等人也说不行，皇帝不听，修缮奉祠殿后面作为官德殿来供奉。四年四月，何渊已经受任光禄寺属丞，又上书请求设立事事，在太庙中重祀皇考。礼部尚书习书等人议论说，天子有七庙，周文王、周武王都有功德，所以建立文王、武王世事在三位昭穆之上。献皇帝追称帝号，并未做天子。何渊望景于辞，请求压下他的奏章。皇帝命令在意，习书等人说，如果将神主放在武宗之上，那么武宗是国君，名分上不可僭越，放在武宗之下，那么献皇帝是叔父，神灵终究不安。 当时朝臣关于称父亲还是称伯父，赞同和反对各半，到议论父继太庙时，没有一个人认为可行。学士张聪、桂萼也都认为不行，习书又秘密上书争论。皇帝不听，又命令会议。于是按照汉宣帝旧例，在皇城内设立一座弥庙，形制如文华殿，祭器编斗和乐舞全部使用天子礼仪，皇帝亲自定名为世庙。五年七月，皇帝只是公布认为观德殿狭窄，想另外在奉天殿左边建造，上书赵皇说不行，皇帝不听，于是在奉仙殿东边建造，称为崇仙殿。十三年，命令改成天家庙，名为隆庆殿。十五年，因避让渠道，迁世庙改号为献皇帝庙，于是改旧世庙为景神殿，寝殿为永孝殿。十七年，因封方请求，称宗以配享明堂。李官不敢违背，集体议论了很久，说古代父子不同朝暮，兄弟同世数，所以殷商有四君一世而同庙，宋太祖、太宗同居朝位，如今皇考与孝宗应当同一庙，于是奉献皇帝复祭太庙。二十二年，更新太庙，朝议睿宗、孝宗同处一庙，同为朝位。皇帝责备诸臣不竭尽忠诚任事，压下这项建议。不久，左庶子姜汝弼请求将皇考庙迁到穆庙首位，以对应将来的世事，与成祖庙并立。又赞善郭希言又想在太祖庙文世事之外只立四清庙，而挑迁孝宗、武宗，因李官斥责其狂妄而停止。二十四年六月，新太庙建成，于是将睿宗神主安放在太庙左边第四位，次序排在武宗之上，而撤销特庙的祭祀。四十四年，因旧庙柱子长出灵芝，改号为玉芝宫，规定每日供奉十响一节。穆宗初年，因李臣请求，于是取消十响及节序，祭臣有事奉告的祭祀只进献日供而已。隆庆元年，李克王志请求撤销献皇复祭太庙，而专门在世庙祭祀，奏章下发所司。万历九年，李克丁汝谦请求仍然专门在玉芝宫祭祀，并重新将宣宗帝后的官服供奉在太庙。皇帝则被丁汝谦妄加议论，贬谪外任。天启元年，太常少卿李宗炎上奏挑庙应当讨论，说睿宗入太庙是世宗无穷的孝思，但以皇上来看则关系疏远了，等到光宗生父时，或按照旧例挑迁，或按照新意处理。大概在孝子固然以恩情侍奉亲人，而在人人则应当以道义遵循祖先。奏章下到礼部，最终没能实行。亲王从享。洪武三年，规定以黄伯考授春王、王夫人、刘氏为一坛。皇兄南昌王、霍丘王、夏蔡王、安丰王、霍丘王夫人翟氏、安丰王夫人赵氏为一坛。皇兄蒙城王、盱眙王、林怀王、林怀王夫人刘氏为一坛。后来规定夫人都改成妃。皇侄宝应王、陆安王、莱安王、都梁王、阴山王、山阳王、昭信王为一坛，共十九位。春夏两季在仁祖庙东廊，秋冬两季及除夕在德祖庙东廊。皇帝行出献礼时，献官到神位前分别进献。四年，将亲王神位进到殿内东壁。九年，新太庙建成，增加祭祀蒙城王妃田氏、盱眙王妃唐氏。正德年间，御史徐文华说，家族中有成年而无后代的人，祭祀只延续到兄弟的孙子这一代，诸王至今已有五六代了，应该挑迁。李官议论认为不可。嘉靖年间仍旧排列在东廊。二十四年，新建太庙建成，又进到东壁，停止分献。万历十四年，太常卿裴英章说，诸王本来是从祖复祭，如今四祖的庙已经挑迁，而诸王没有地方复祭，应该停止祭祀，而复祭在挑庙中。礼部说，挑庙是用来收藏毁弃庙宇的神主，为祖而非为孙。李治有挑迁，没听说有配享挑庙的，请仍然遵循最初制度，排列在东廊较为合理。皇帝批复同意，功臣配享。洪武二年，祭祀太庙以廖永安、于通海、张德胜、桑世杰、耿在成、胡大海、赵德胜配享。在太庙庭院中设置六座青布帷帐， 派遣官员分别进献。等皇帝压线将结束时，行礼。每年春秋祭祀太庙，则在仁祖庙东廊配食。三年，规定配享功臣常遇春以下共八位。春夏在仁祖庙西廊，秋冬在德祖庙西廊，设置神位面向东，于是取消帷帐的设置。重新规定三献礼，皇帝出现时，县官立即分别到神位前行礼，不跪拜。四年，太祖对中书省官员说，太庙的祭祀将功臣配列在廊间。如今已经确定太庙和祭礼仪，朕认为祖宗都在，让死去的功臣旧友得以烧衣神灵，共同享受祭祀，这不仅是朝廷宗庙的盛典，也寄托朕不忘功臣的心意。于是礼官商议，凡合祭时设置黄布帷帐殿，中间士卒考神位，旁边设置两壁，用来享祭亲王和功臣，命令大臣分别进献。皇帝下旨许可，不久命令去掉布帷。九年，新太庙建成，以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邓玉、汤和、穆英、于通海、张德胜、胡大海、赵德胜、耿在成、桑世杰十二位配享于西廊，取消廖永安。建文年间，礼部侍郎送礼说，功臣自有基隆山庙，请求取消太庙配享。皇帝认为这是先帝所定，没有听从，并且下令等太庙享祭完毕后，另外派遣官员到他们庙中祭祀。洪熙元年，以张玉、朱能、姚广孝配享太庙，派遣张辅、朱勇、王通和上宝少卿姚继各自祭祀他们的父亲。嘉靖九年，因廖道南进言取消姚广孝。十年，因刑部郎中李瑜建议进刘基，位次排在六王之后。十六年，因武定侯郭勋上奏进其祖父郭英。起初二庙功臣各位按爵位排列，到进刘基位在公侯之上，这时又命令礼官商议合并二庙功臣按爵位排序，于是将郭英排在桑世杰之上，张玉、朱能在穆英之下，刘基在桑世杰之下。二十四年，将诸位配享神位进到新太庙西壁，取消分献。万历十四年，太常卿裴英章说，庙中列侯在上，异姓之臣按礼应当避嫌，况且至尊跪拜在下，诸臣的灵位也必定不安，命令重新改到西廊，派遣官员分献。天启元年，太常少卿李宗言说，前代文臣都有从祀，我朝不宜唯独缺失，下到礼部商议，没有实行。亡国宗庙。洪武四年，礼部尚书陶凯等人议定，亡国宫墙内左边是宗庙，右边是社稷，庙制殿堂五间，寝殿相同，门三间。永乐八年，建造秦闵王享堂，命令参照晋恭王制度加高一尺，于是规定享堂期间宽十丈九尺五寸，高二丈九尺，深四丈三尺五寸。弘治十三年，宁王朱宸濠上奏庙祀礼乐没有定式，请求颁布赐予遵守。礼部商议，洪武元年，学士宋濂等人奏定各王国祭祀礼乐使用亲字，只有取名而没有歌词，请各王府查考。于是竟将王长史呈上乐章，并且说明四季第一个月上旬及除夕五次祭祀所用的祭品、祖豆、义武、礼节全部遵照国初定制。皇帝听从。嘉靖八年，秦王朱充觉说，代义王应当复祭庙中，但从始封到现在已经满五庙之数，请求制定挑庙制度。李晨说，亲王挑庙古代制度没有听说过，应该参照太庙挑迁复祭之礼而降低等级。始封之君居中，百事不迁，以下四事亲缘近则挑迁，但诸侯没有挑庙，挑迁的神主应该附在始祖之事，放入木柜中收藏，每年除夕则取出挑主合祭。皇帝下诏按此建议执行。群臣加庙。明朝初年没有定制，暂时仿照诸子祠堂制度，供奉高曾祖弥四代神主，在四季重月祭祀，加上腊月祭日的祭祀以及岁时节令的建兴，平民得以供奉祖父母，父母的祭祀已写入法令。至于在寝堂的实享礼仪，大致与品官祠堂制度相同。堂屋三间，两阶三脊，内外设有两门，堂内设置四个神龛，每个龛放一张桌子，高祖居西，依次向东，神主藏在木柜中。 两壁设立柜子，西边收藏遗书衣物，东边收藏祭器。旁系亲属无后代者，按班辈附祭。平民没有祠堂，将两代神主放在居室中间，没有木柜。洪武六年规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，凡公侯品官在住宅东边另建祠屋三间，用以祭祀高曾祖考并附祭位。祠堂未完备时，将神主供奉在中堂享祭。二品以上用羊一头猪一头，五品以上用羊一头，以下用猪一头，都分为四体主赎敬献。不能备办牺牲的，设撰时享祭。所用器皿随官品等级量家中有物。祭祀前两天，主祭者禀告皇帝，免招餐。凡祭祀选择四季重月吉日，或春分、秋分、冬至、夏至。前一天斋戒，沐浴更衣，住宿在外舍。天亮时，主祭者及妇人率领参与祭祀者到祠堂。主祭者捧正位和副位神主木柜放在盘里，让子弟捧到祭祀场所。主祭打开木柜，捧出各位族比神主，按次序安放。子弟捧父位神主，放在东西壁。执事者进献撰时，独住者一人，就任赞礼，由子弟亲族担任。陈设神位完毕，各就各位。主祭在东，伯叔诸兄站在他前面烧东，各亲属站在后面。主父在西，母亲及各位母亲站在他前面烧西，妇女站在后面。赞拜，都拜两次。主祭者到香案前跪下，三次上香，献酒奠酒。执事者在父位前斟酒。独住者跪下读完祝文，赞拜。主祭者回到原位，与主父都拜两次。在献、中献都如此，只是不读祝文。每次献，执事者也向父位献酒。礼节完毕，拜两次，在中庭焚烧祝文和纸钱，将神主安放在木柜中。成化十一年，祭酒周鸿摩说，臣民祠堂的神主都从西向东排列。古代没有神道上右的说法，只有我太祖庙制，符合先王左昭右穆的义理。应该命令一品至九品都立一庙，以高低宽窄作为等差。神主则高祖居左，曾祖居右，祖父居次左，父亲居次右。皇帝教礼官参照更定。嘉靖十五年，礼部尚书下言说，按三代有五庙、三庙、二庙、一庙的制度，是因为有诸侯、卿、大夫上中下的爵位。后世官职已经不同，没有世袭封地菜役，怎么可以过于拘泥古代？到宋儒程颐才开始简化而归于四世，从公卿到世庶，没有不这样的。认为五父制度都到高祖，那么祭祀也应该如此。如今规定官员自三品以上建立五庙，以下都建四庙。建立五庙的也如唐代制度。五间九架煞旁隔板分为五室，中间一室附祭五世祖，旁边四室附祭高曾祖弥。建立寺庙的三间五架，中间一室附祭高祖曾祖，左右两室附祭祖父父亲。如果应当祭祀始祖，则如朱熹所说，临祭时制作纸牌，祭完烧掉。其中三品以上者，到世庶穷尽时，则以如今得以立庙的人作为世世代代奉祀的祖先，而不迁动。四品以下，四世依次迁动而已。皇帝听从。